各位弟兄姐妹早，很高兴能够再一次回到 CCMC 我们教会当中。这一次比较久没有来，我记得上一次来这边跟大家一起敬拜是在去年九月，所以一下子九个月的时间就过去了。但是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在路上，今天很特别，是玉芬跟我一起来，因为过去两年他在我们教会担任关怀执事，他星期天不一定可以跟我一起来，但是今年开始他都有跟我一起到很多的地方，一起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一起分享信息。这九个月当中可能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我刚就在想说，去年九月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在爱里切磋琢磨这个信息。那时候我还很 sentimental， 我这个忧郁王子还在说不知道还可不可以见到大家哈。那时候我真的要回去亚洲的，那时候之前就没有想到已经去回来，今年春天我又去又回来，已经走了两趟了。不过很感谢神保守我们每个人的平安，但是我相信在这九个月当中，我们在神面前大家都有机会有很多新的经历，有很多新的功课学习。那今天早上我们也盼望在这个地方能够一起学习神所要我们学的一个功课。那我们开始之前，好不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聚集在你的殿中，我们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主，是的，你是创造我们的主，你也是拯救我们的主，你今天更是日日引领带领我们的主。你盼望我们的一生不是虚无缥缈，不是像浮萍这样子过去没有痕迹，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哪有你的美意，你用你的爱子的宝血生命买赎我们回来。主，你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你在我们身上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但是盼望我们不只是认识了你，不只是相信了你，接受你的救恩，我们更是盼望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走在你要我们走的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上。求你今天早上你的话语再一次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走在你的旨意当中。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天早上我想用旧约的约书亚记中的一段的故事来跟大家学习一个功课，叫做在错误中做正确的事情。这个题目听起来用英文说很 obvious， 很显然很明显，大家都知道说我们要在错误中做正确的事，但是怎么样在错误中做正确的事，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今天早上我们是要看约书亚记第九章一到二十七节，这段经文比较长，所以我不用起印的方式，我就从第九章第一节到二十七节，我在这个地方应该也有 slide， 我打给大家，就是一起来看，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哈。对不起，好，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我很快的读过去，就当作是在看一个故事，我们看过去哈。约旦河西往山地高原，并对着黎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高卫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就都聚集，同心合意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基遍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就设诡计，假充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啤酒袋驮在驴上，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了，是长了霉的。他们到吉甲营中见约书亚，对他说，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以色列人对这些希未人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怎么和你们立约呢？他们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书亚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回答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是因听见耶和华你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并他向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就是西斯本王西宏和在亚斯他路的巴山王噩一切所行的事。对不起，接下来哈， 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的一切居民对我们说，你们手里要带着路上用的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我们出来要住，要往你们这里来的日子，从家里带出来的这饼还是热的，看哪、啊、现在都干了，长了没了。这啤酒袋我们盛酒的时候都是新的，看哪、啊、现在已经破裂。我们这衣服和鞋因为路甚远也都穿旧了。以色列人受了他们的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于是耶稣亚和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领袖也向他们起誓。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之后，过了三天才听见他们是进近邻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以色列人起行，第三天到了他们的城邑，就是基遍、基非拉、比路、基列耶林。因为会众的首领已经指着以色列，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所以以色列人不击杀他们。全会众就对首领说发怨言。众首领对全会众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我们要如此待他们，容他们活着，免得有愤怒因我们起的誓临到我们身上。首领又对会众说要容他们活着，于是他们为全会众做了劈柴挑水的人，正如首领对他们所说的话。约书亚召了他们来，对他们说，为什么欺哄我们说我们离你们甚远呢？其实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仆，为我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他们回答约书亚说，因为有人实在告诉你的仆人，耶和华你的神曾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把这全地赐给你们，并在你们面前灭绝这地的一切居民，所以我们为你们的缘故就甚怕丧命，就行了这事。现在我们在你的手中，你以怎样待我们为善为正，就怎样做吧。于是约书亚这样待他们，救他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以色列人就没有杀他们。当日约书亚使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为会众、为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这是很多人在读圣经当中可能不太会注意到这么样的一个小故事，或是说我们可能也很少听到有传道人用这一段经文传讲信息。不过今天早上我们来试试看，来看这一段经文到底可以让我们学习到什么样子的一个功课。就像我说的，我们想要用这个题目叫做在错误中做正确的事。但是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讲两个很简单的词，大家都很熟悉，就是义人跟恶人。大家如果翻开诗篇第一篇，这两个词就出现了，义人如何如何，恶人如何如何。当然我们现在很少用义人跟恶人这两个字，我们用比较口语化的话说是什么好人坏人。我还记得在小时候，我们那时候的世界比较单纯，我如果去看电影，看电影看没有几分钟，马上就知道说，哦，这个是好人，然后这个是坏人，一看就知道。而且好人所做的都是好的，坏人所做的都是坏的。到了结局呢，我们也知道善有善报，恶人一定受到报应惩罚。就那时候后来有时候看到一些外国的电影，他们那些坏人做坏事到最后竟然没有遭到惩罚，他们还扬长而去。我不知道有没有从台湾来的，那时候我们台湾的电检处很有意思，他们最后还会打一条字幕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些人最后还是被捉拿归案的。那时候的世界是很单纯的，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很清楚明了。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去看电影，我觉得最近去看电影全部是这么一回事了。在电影中出现的人物呢，到底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搞不太清楚，好人好像会做坏事，坏人好像也是做好事，我们会好讶异说，哇，这好人怎么那么坏，这坏人怎么那么好，真是我们都搞糊涂了，到底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但是其实大家想想看，在真实的人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是比较接近现实生活的。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常常会有问题说，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是好人，什么样的人是坏人。所以我今天一开始想跟大家用三个问题来想想看。这边第一个问题呢，刚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神是不是只能用完全的人？大家想想看，神是不是只能用完全的人？在想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想另外一个问题，这世上有完全的人吗？ 我们中国人都知道有一句话，就是人非圣贤怎么样，孰能无过。圣经上也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那边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但是我们常常有这句话这样子的假象，我们常常以为神只能用完全的人。但是如果我们以为神只能用完全人的时候，陈忠道牧师曾经在他的一本书当中提到，我们如果误以为神只能用完全的人，我们很容易陷入两种错误当中。第一种错误，我们会过分敬佩一个人；另外一种错误，我们很容易过分轻视一个人。怎么说呢？因为当我们看见一个人被神重用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误以为这个人一定是完全人，一定在他的每一方面都是完全的，他每一时刻都是完全的。但是反过来，当我们看到有一个人虽然是基督徒，甚至是传道人，但他们跌倒了，他们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我们一定会想说，这个人神一定不会使用他。这是我们很容易陷入的两种假象，但是我们知道不是的。如果我们思想说神是不是只能用完全的人，我觉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那第二个问题呢，是说那是不是神是不是会用不完全的人？这是反过来问。你们或许会问我说，忠信你说呢？如果大家问我的话，我们来翻开圣经来看看，从一开始在伊甸园里面的亚当、夏娃，后来神呼召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甚至到今天我们的故事，那时代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的摩西、亚伦、约书亚，一直到后来以色列的君王大卫、所罗门，神的先知以利亚、约拿，一直到新约彼得、保罗、马可，请问哪一个是完全人呢？他们都不是，他们都是不完全的，他们都有他们软弱跟跌倒的时候，但是神都使用他们。所以神是不是会用不完全的人？我觉得答案是肯定的。那接下来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那神如何使用不完全的人？神如何使用不完全的人？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在他没有信心的时候跑到埃及去，去骗那边法老王说这不是我妻子，这是我妹子的时候，神不能够用他。雅各在欺骗人的时候，神不能用他。以利亚在跟神求死的时候，神不能用他。约拿逃跑的时候，神也不能用他。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神不能用他。保罗在逼迫基督徒甚至置基督徒于死地的时候，神当然不能用他。他们是在什么时候被神使用呢？是他们在跌倒的时候，是他们犯错的时候吗？我们都知道不是，不是在他们跌倒犯错的时候，而是在跌倒犯错之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就是他们愿意回头归向神的时候，神就会使用他们。当我们不完全的人，我们是会犯错误，但是在错误当中，如果我们愿意回头归向神，神就会使用我们。所以其实所看重的并不是我们的能力，我们有什么能力不是神给我们的呢？神看重的是我们这些卑微软弱的器皿，是不是愿意放在神的手中，被神琢磨，被神使用。即使我们软弱跌倒，神看重的是说我们是否愿意回头，愿意继续让神来使用。我到今天为止那段经文我看到的时候，一直到今天还在我心中有很大的 impact。 我常常在想说，如果我知道有一个人会背叛我，我如果神让我事先知道了，我想到心里头就一定是气得痒痒的。我们都被人家欺骗过，都被人家背叛过，但是耶稣在最后晚餐看着彼得，知道他马上不久之后就会三次不认他，耶稣对彼得说的是什么？是说你回头之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耶稣不是看到他会出卖他，他是看到他你出卖之后你要怎么做。耶稣不是让他知道说我知道你将来会如何，鸡叫如之前会如何，不是，他在意的是要提醒他，我知道你会软弱，我知道你会跌倒，但是重要的是你跌倒之后，你回头之后你应当做什么。我常常觉得在我生命当中有神常常跟我说同样的话，说忠信啊，你回头之后你应当如何如何。我相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也常常跟我们讲同样的一句话，说某某弟兄姐妹啊，你回头之后要如何如何。神知道我们的一生，我们的一生的脚步都在他的手里。我们知道其实神 非常清楚我们会犯错，我们会跌倒，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在犯错跌倒之后，我们愿不愿意回头归向神。所以让我们不要自卑，但是也不要自傲，让我们不要过分敬佩人，但是我们也不要过分轻视人，盼望神能不断地使用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来成就他完全的旨意。在箴言中有一句话说，一人虽七次跌倒，人必兴起，恶人却被祸患倾倒。以前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一样，一人跟恶人有什么不同我搞不太清楚，但是盼望今天在看完约书亚第九章的经文之后，这个故事之后，我们能够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谈到约书亚记，我在这个地方很简单的述说一下他的背景。我们知道埃及人约瑟那时候被他的弟兄卖到埃及去，但是神却使用他，虽然他是奴隶，他是后来下到监狱，但是神却使用他拯救那时代在大饥荒的不只是埃及人，而是那时候中东一带的人。400年的时间很快过去，埃及人早就忘记约瑟的事情，那时候的以色列人在那边变成几十万人在那里，但是却被埃及人奴役苦待。他们向神祷告，我们都知道神后来兴起了摩西，摩西回去跟法老王说 Let my people go， 他带他们要出埃及，这些故事我们都知道。但是他们出来之后，神真的是带他们到了约旦河的边界，要带他们进迦南地之前，他们看到前面虽然有神的祝福，但是看到那些巨人，看到那些他们要面对的征战，他们信心软弱，他们不愿意进去。我们知道他在旷野40年的时间，直到上一辈的人都过去了，连摩西都过去了，那时候神觉得时候到了，就让约书亚要带他们进迦南地。那时候他们进去迦南地所发生的事情，就是记载在约书亚记。我们知道他们带着信心过约旦河之后，第一个碰到的是耶利哥城，他们没有做任何事情，他们围着城绕了7圈，大声呼喊，他们就得到胜利。但是紧接着在下一个征战，因着其中一个人亚干的贪财，他们打了一个大败仗。但是他们再一次归向神，听从神，他们这一次又克服了爱城这个征战，他们从失败转败为胜。约书亚记第九章我们刚刚所看的经文，就是在这个时候所发生的事情。这个地方讲到那一带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人在那里，我们看圣经的时候觉得离我们真是很遥远，这些人我们连念都不太念得清楚，但是这些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群人呢？在出埃及记、民数记、生命记，神一次又一次的提到他们，要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地之后要铲除这些人。很多人不太喜欢看旧约，我们看新约，神是很慈爱的神，耶稣非常慈爱，我们看到旧约发现，哇，神怎么这么残忍，神怎么要他们进到一个地方，然后要铲除所有他们的人。但是神真正的原因是不希望以色列人受他们的影响，更不希望以色列人他们的儿女受他们的影响。如果我们细看这段经文，我们常常以为这些人跟今天住在中东的人一样，因为我们在新闻上看到今天中东那些受到阿拉伯战争、以阿战争战争所波及的那些无辜的人民，我们常心中很愤愤不平，会说神为什么只顾他自己的选民，而要铲除这些无辜的人呢？但是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经文所读的这些人跟今天住在中东的那一群无辜的人是不一样的。大家知道今天住在中东无辜的那些人，很多人都还是基督徒，但是这一群圣经上所提到的人，他们是一群很邪恶的人。他们不止邪恶，他们不止作恶，他们交鬼，他们行法术，用邪术，用迷术，行巫术，甚至他们是一群会把自己的儿女丢在火里的人。不是像今天我们所想象的中东那些无辜的百姓，不是。曾经在圣经当中有两次，神已经没有办法看不过去了。一次在挪亚的时代，挪亚时代那些人非常邪恶，创世纪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另外一次是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索多玛俄摩拉，神对亚伯拉罕说，索多玛俄摩拉的罪恶甚重，深闻于我。我们知道在那两次，神都用他自己的超自然的能力，一次用大水，一次用大火来成就他的公义。在这个时候，神不是他自己要行公义，他希望他的子民 就像要我们在这世上做光做盐，他要我们在这世上也要行公义，他要让以色列人参与这件事情来成就神的公义。我们说不定跟亚伯拉罕会有同样的问题，说神啊，无论善恶你都歼灭吗？如果这一群人当中如果有50个义人，你会灭绝那个地方吗？我们知道亚伯拉罕问过同样的问题，神说不会，45个呢？不会，一直讲下去到10个呢？神说即使有10个义人，我也不毁灭那城。我相信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人，是不改变的神。我相信同样的原则也是在这群人身上，神如果愿意歼灭一群人，我觉得神不是开开心心的做这件事情。在以西结书里面讲到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非常严肃的说，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我不觉得神在施行公义的时候他是毫无感情就这么样去做，其实他非常非常不愿意，非常舍不得，但是有些时候他必须去做。如果这些人有心悔改，就像他要约拿去向尼尼微的人传福音，尼尼微约拿根本不相信尼尼微那些人是愿意悔改是可以得救的，神还是给他们机会。我相信如果他们愿意悔改，神会给他们机会。但是我们看到在第九章约书亚第九章所记载的，他们虽听到前面所发生的事情，他们心中没有惧怕懊悔，他们所想的就是同心聚集，同心合意的要跟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大家想想看，在我们犯错的时候，有什么是比犯错误更糟糕的？什么？很简单嘛，错上加错，错上加错，这是比错犯错误更糟糕的。我们为什么会错上加错呢？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我们的骄傲，因为我们常讲说我没有错，我没有错。其实这个撒旦借着蛇来跟亚当夏娃引诱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神岂是真说，他不是说神没有说，不是，他说神真的有这么说吗？我们看圣经，今天很多的事情在这世上，这前几天有一个很我们听了会很难过的消息，今天很多人在挑战圣经说神岂是真说，圣经真的有这么说吗？啊，谁说这是不可以的，谁说这是不对的。我觉得当我们在错误当中，第一个我们因着心中的骄傲，我们会说这样没有错啊，这样没有错。第二个呢，就像亚当夏娃他们犯了错之后就开始说这是别人的错。亚当说，你所赐给我的这女人，他叫我吃的，记得哦，他第一句说你所赐给我的女人，所以所有要说神你是第一个错的，第二个是那个女人，第三个才轮到我。我们会觉得今天我们犯的错都是周遭的人让我们犯的错，这不是我的错，这是环境的错，我是不得已的。我们中国人都会讲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大家都这样做啊，甚至我们会控告神说，神你为什么让我陷落到现在这个地步，都是你让我犯错。但是更糟糕的，有些时候我们会将错就错。亚当跟夏娃犯了错之后，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躲起来，所以躲起来就是装作没有事一样， nothing happened， 没有啊，这没有错啊。我们常常会觉得说一失足存千苦恨，那既然不能够怎么样呢，那我们就将错就错嘛。在台湾，我从台湾来，我不好意思这么说，前一阵子台湾有流行一句话，因为是很居高位的人讲这句话，我用台语说阿伯你是要怎样，从台湾来就知道用国语翻出来就是不然你要怎么样，不然你要怎么样，不然你想怎么样，我就已经犯错了，不然你要怎么样。这是我们人到最后因为绝望，我们觉得不可能有任何改变，我们就觉得说我就是这样啊，不然我们能够怎么样。其实这些错上加错的人呢，就像罗马书第三章说的，他们眼中不怕神，他们不怕神，他们就将错就错。如果我们犯了错，盼望我们要回头。很多人说不会啊，负负得正嘛。但是负负得正，如果我们熟悉数学的，负加负不会等于正，是要怎么样才能够得正？负乘以负，所以我们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什么是乘以负？回头啊，我们在错误上再继续往错，负加负不会等于正的。 只有父成父，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走错路，我们愿意回头的时候，英文说 When you make a wrong turn, turn it back. 我们需要回转。我们的神是怜悯的神，如果我们愿意回头，他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不只是行为，甚至是我们的意念，如果犯了错，我们就要回头。但是这句经文有一个条件，开始的这两个字当趁，就是表示这是有时间性的，不是我们以后随时都可以的。挪亚的方舟，人家以为盖的是傻瓜在山上盖船，但是有一天这挪亚的方舟门是要关上的。我们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所以让我们第一个今天所学盼望学习的，在错误当中不要再做错误的事情，我们不要错中加错。接下来我们看这段故事，当这群迦南地的族群的人聚集要跟约书亚以色列人征战的时候，有一群人没有加入他们。这些群人是基遍的居民，他说基遍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其实他们跟其他的人一样，他们听见前面所发生的事情，但是他们却有不同的想法。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发现说哇，他们知道的可不少。我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发现说他们知道的比我知道的还多。他们想要来跟以色列人立约，但是他们知道神跟他们说，你们只能跟住在远方的人立约，不能够住在当中的人跟他立约。我都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其实他们都很非常的熟悉神跟以色列人他们所做的事，不管是以前在埃及所发生的事，在约旦河东两个亚摩利王所行的一切事，而且他也知道神对以色列人说的要灭绝这一切的居民，而不能与他们立约。大家知道吗？重要的不是说他们知道这些事，也不是说他们相信这些事，重要的是他们知道相信之后他们做了一些事，他们采取了一些行动。 Not only they know they believe, not only they believe they know they need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很多人说我们知道不相信，有些时候我们相信了，我们没有做任何事情。这些人跟其他的族群不一样，他们在错误当中，但是他们不再做错误的事，他们想要回头。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的动机是正确的，问题来了，他们的方式是错的，他们就设诡计。这是我们很容易陷入的一个陷阱。当我们觉得我们的动机是对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就不在乎我们的方法。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的动机正确并不表示我们所选择的方法就一定会是正确的。就像这些畸变人，他们动机正确，他们方法却是错误的。我们常听到美国人说要 do the right thing, do the right thing, 但是我们不只是要 do the right thing, 我们要 do the thing right。 我们不只说我们动机是正确的，我们就随便用什么方法去做，我们也要用正确的方法去做。其实正确的事情包括三个层面，包括不只是动机，正确的动机，但是我们要用正确的方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正确的时间。其实我们刚刚讲到亚干，亚干他的动机是错误的，他们去攻打爱城，他贪财，神说不可以拿那边的财物，他私下拿了这些财物，他动机不对，贪心，他的方法不对，他偷藏起来。但是重要的是他的时间不对。你说什么时间不对？大家知道爱城那个时候是在耶利哥城，耶利哥城那个时候，刚不是说我说爱城是说错，在耶利哥城打胜仗之后，这是出熟的果子。在旧约，神一直要训练让以色列人知道，我们出熟的果子要先献给神。很多人他们十一奉献，每一个月是在第一个礼拜还是在最后一个礼拜？第一个，因为我们得到的时候，我们学习把出熟的果子献给神。神跟他们说，以后你们战胜的，你们要怎么拿，你们去拿。你看，如果他在后来再去拿财物，他没有犯错。我们看到他的动机错了，他的方法错了，他的时间也错了。这些畸变人想要求生存，想要求和，想要归正，他们动机是正确的，但是他们方法错了，他们用欺骗的方法想要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说，我们的在生活当中， 我们是不是有些时候我们只要动机是对的，我们就也不再计较我们的方法，我们甚至有些时候也会去欺骗别人。在圣经当中，大家记得以撒的他的小儿子雅各，他骗他哥哥长子的名分，后来跟他的妈妈联合骗他的父亲神的祝福。大家想想看，神的祝福是可以用买的，可以用骗的吗？不可能的。我们也知道他后来强中自有强中手，后来被他舅舅骗了，对不对？我们可以欺骗别人，我们可以欺骗自己，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欺骗神。哥林多前书跟我们说，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的，倒不如变作愚拙，好做有智慧的。因为在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的。如经上记着说，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我们常常以为只要我们动机正确，哎，我们方法不在意。我记得刚来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面对一个很大的诱惑。你说怎么诱惑呢？我在台湾有没有驾照？我有驾照。我有没有开车经验？我有开过，但是我没有什么开车经验。但是我来到美国，马上要买车，那个车子的保险的时候，他马上问我一句啊，你开车有没有5年的经验呢？我说有什么差别？如果5年的经验，哇，那个保险很低；如果你没有经验，哇，那个保险很贵。那时候的保险它也不贵。你以前在台湾有没有驾车经验？凭谁一句话？凭我一句话。大家猜我说有还是没有？我挣扎了老半天说没有。但是之后我的那些周围的同学跟我说，傻瓜啊，傻瓜，你就跟他讲有就好了，你为什么浪费那些钱呢？很多人周遭人想法跟我们不一样。那时候 take home test， 老师跟我们说 take home test 回去你们去图书馆就可以看书，可以参考任何东西都可以，不可以讨论。一结束之后，中国我们台湾大陆来的华人，我们就在一起说晚上几点见啊。我也在那边挣扎说要不要去，大家猜我有没有去？我后来没有去啊，啊，隔一个礼拜考卷交上去发下来，我得 C， 大家都拿 A 啊，一样啊，大家都傻瓜傻瓜。我们真的是动机，我们想要有好成绩，这是没有错的。我们想要省钱，这是没有错的。我们的父母亲常常希望我们的小孩子听话，所以我们跟他们做了很多的 false promises。我们的父母亲常说话不算话，我们只要达到目的，哎，我们不管了。很多的时候，我们儿女以后不会 trust 我们。不会相信我们，因为我们只是要他们达到他们的目的。其实这我们都很熟的一句话，中国人说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哎，我们常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确的，动机是正确的，手段无所谓。但是我们知道不是这样子的。我还记得前几年在我们教会有一次，我在成人主日学结束之后，有一对夫妻来找我们，我认识他们很久，他们表情非常严肃。我们就找一个小房间坐下来，我说发生什么事情。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的故事，原来他们来美国是非法来的。我们在这个地方很少见到这样的人。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纽约，去加州，我知道那边我认识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在那个族群当中做很多的福音的工作。他们碰到很多人是用非法的方式来到美国，他们也是，但是来到北卡找到一份好的工作，他们安居乐业下来，生活过得很好，他们生了小孩，甚至听到了福音，他们愿意相信，他们愿意接受，就在我们教会已经聚会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那个时候，他们的雇主忽然想说，为他们，不只为他们，跟他们工作的好几个人来办身份。但是办身份的时候，问题来了，那个表格一下来，要照实填，还是填假资料？他们周围的那些同事有什么问题，就是填假资料。他们两个夫妻其实彼此意见不同，争吵了很久。最后他们照实填了，上去下来，所有人都过了，只有他们两个人没过。所以他们来找我说，中信大哥，我们还有一次机会可以 appeal， 我们应该照实填，还是就像其他人就填假资料？我坦白跟大家说，那时候我还蛮年轻的，那时候我信心不够大，我心中七上八下。别人来问我一些问题很好回答，这个问题我回答之后说不定会改变他们的人生。如果是我自己，像我刚刚提的例子啊，如果有不好的结果那就算了吧，因为那是我自己的决定，现在是别人的决定。当然心中我觉得标准答案，大家都知道标准答案是什么，要照实填啊。但是哎，我坦白说那时候我信心不够大。但是我忽然想到说，他们不是要问我，我就跟他们说，我们来祷告，我们来祷告。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给你们平安，知道怎么样做。祷告完之后，我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我问他们说，你们觉得该怎么填？他们两个人相视一笑，说我们知道怎么填了。他们回去照实填。大家知道那六个礼拜要等结果，那里我比他们还紧张。每个礼拜看到他们在教会，我在想我会不会害了他们，我会不会害了他们。我那时候坦白说，我对神还不够有信心。当然神说不定有不同的带领，我们都知道万事互相效力，这种话我们都会说的。但是英文说 I fear for them、我真的是希望神真的好好带领他们、long story short， 他们现在还在我们教会，还在我们教会跟我们一起参与聚会服事。神是信实的神，他们有正确的动机，他们希望能够留在美国，为他们的儿女跟弟兄姐妹一起在这边服事。当然有些人说回国内也可以服事啊，但是不管如何 they did the right thing， 他们按时填，他们心中不会有愧疚。今天说啊，我们是因为欺骗的缘故还所以还留在美国，神让他们有 clear conscience， 可以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一起还在今天还在服事。不只是说正确的动机，我们真的是要用正确的方法来成就。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我们常常知道什么是错的，但是我们常不知道怎么样才是对的。如果我们归向神，神会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做是对的，让我们不要在正确的动机当中做错误的事情。但是在这里呢，做错误的事情的不单单是畸变人，以色列人也犯了错。你说以色列人犯了什么错？我从小就听过一句话，就是多做多错，少做少错，然后呢不做不错。这是我奉行的金科玉律，因为我父亲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人，所以我从小就是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什么事情最好都不要说不要做。但是大家知道吗，以色列人在这边犯的错误就是他什么都没有做。怎么说他们什么没有做呢？这常常是我们的问题。他们看到他们带的礼物来，他们非常的诚心诚意，他们就什么样，没有求问耶和华，他们没有求问耶和华。以前我跟大家分享过，扫罗那时候在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在去大马色的路上看到耶稣跟他显现，问的第一个问题，主啊你是谁？当他认识这位主，他马上问第二个问题，主啊我当做什么？今天很多的基督徒第一个问题问了，第二个问题我们都没有在问。信主不要说信主，我们信主很久很久，我们也很少在问神说，神我应当做什么。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神的旨意？我们什么时候会问神的旨意？当我们碰到坏事的时候我们会问神的旨意，我们碰到好事的时候我们不会问。我们碰到大事我们会问神的旨意，我们碰到小事不会问。有一个人问一个小朋友说，你们家里是爸爸比较大还是妈妈比较大？小朋友回答说，在我们家大事爸爸决定，小事妈妈决定。那就说，哦，那你们家是爸爸比较大啦。他说不，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是我妈妈决定的。请问今天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都会说大事是谁决定？神决定。小事是谁决定？我们自己决定就好。什么是大事什么是谁小事谁决定？我们决定了，有人决定，有人觉得我们生活当中没有什么大事，我们自己决定就好了，我们不用去麻烦神，我们不用去求问神。其实我们需要回到神面前，常常在我们生活当中回到神面前来寻求他的旨意。我很喜欢这句话，这不是一个基督徒说的，他说在我们人生当中大部分的问题可以推究于两个原因，一个是我们没有想就去做，第二个呢，我们想了却没有去做。如果用基督徒来改写这句话，我觉得我们神的儿女有两个很大，有我们大部分的问题，神儿女大部分的问题可以推究于两个原因：我们没有求问神的旨意就去做；第二个呢，求问了神的旨意，知道了我们没有去做。这是我们大部分的问题原因。在这里，以色列人所行的是凭着眼见，他们没有寻求神的旨意。其实这是我们常常犯的错误，我们看为好的，我们平常不会去寻求神的旨意。举一个例子，大家如果在找工作，如果拿到一个 offer 是在一个穷乡僻壤，然后薪水很低，然后我们知道去了那个老板不是很好， interview 印象不是很好，大家要去之前会不会祷告？一定祷告了，说神，这真的是你要我去的地方吗？ 但是如果大家在一个很大的城市，很舒适的地方，一个很高薪的工作， package 非常非常好，老板非常赏识你，马上有大的任务要交给你做，请问大家回来会不会祷告啊？赶快当场 offer 接受了就签了名，不然机会就没有了，机会就没有了。平常我们男女交往的时候啊，如果一个长得实在是不怎么样的人来跟你说他蛮喜欢你的，我们回去祷告，我们要回去祷告很久很久。如果今天碰到一个很帅、很温柔、很漂亮的人来跟你告白说他很喜欢你，我们会不会去求问神？还是这句话，机会一去就没有了。我们是相信机会还是相信神？我们是凭着眼见还是凭着神的旨意？我们发现我们大事坏事会去问神，但是我们小事好事我们就不会求问神。箴言跟我们说，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我们什么一切的事上都要认定他。我跟大家分享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应许，因为他说他必指引我们的路。神不会跟我们打哑谜，如果我们诚心愿意寻求，不是说啊我做做参考啦，神你的意思是如何，神不会跟我们讲。我们如果真的是愿意诚心去寻求，这边所讲的神必指引我们的路。所以不只是在错误中不要继续犯错，我们在正确的动机当中，我们看为好的事情当中，我们要小心不要用错误的方法、错误的时间，或是没有寻求神的旨意就去做错误的事。其实大家也知道今天最重要的是在这里，那我们在犯错当中我们应当如何做呢？刚刚大开始我们大家讲了一句话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其实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话是什么？知过能改怎么样？善莫大焉。我们继续来看约书亚记第九章，三天之后他们发现了，发现说会众的首领已经指着他们，发现说他们被基遍人欺骗了，被基遍人欺骗了。这时候他们怎么反应呢？会众的首领因为已经指着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然后全会众就向首领发怨言。这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个例子，谁的错？都是别人的错。如果仔细去看刚刚的经文，这件事情不只是他们的领袖看为好，以色列人都看为好。一旦知道是被骗了，谁的错？我们上面的人错。其实我自己从台湾来，我其实今天听到有人这么说，我回去台湾的时候，他说台湾不能够没有总统，因为如果台湾没有总统，平常的老百姓就没有指责怪罪发怨言的对象。在台湾大大小小不管发生了什么事，谁的错？总统的错，总统的错。这时候的以色列人对众首领面对一个抉择，他们是要按着人心怪罪对方，这是很正常的嘛。对方是来欺骗我们，我们是要怪罪对方然后来毁约，还是明明知道他是欺骗他们，但是他们还是遵守他们指着以色列的神所起的誓所立的这个约？他们怎么选择？大家想想看这怎么选择。我还是说大家很容易标准答案，有准生我们答案就出来了。我今天换一个角度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情形，如果今天我们教会真的是有很好的长老执事，这些同工们，他们为了建堂，他们发现有一块很大的地，很便宜的就买得到，他们就去跟对方谈，签了约，签约之后才后来赫然发现那块地是不能盖任何建筑物在上面。哎，对方怎么没有先跟我们说？哎，会众可能就会说，同工们你们怎么不先去调查清楚？这跟这样的情形很类似。但是这时候教会的同工们，我们会做什么决定呢？我们会去跟对方吵，我们会去上法庭打官司，我们会不会说我们已经跟对方立了约，我们要 owner 这个约？我们会不会做这个决定？我觉得要做这个决定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不只在神面前，不只在世人面前，我相信连弟兄姐妹可能都会责怪我们。但是 他们做了这个决定，他们众首领对全会众说什么？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我们要容他们活着。于是他们为全会众做了劈柴挑水的人。我还是要说，这个决定不容易做。我刚刚举的这个例子不是我随便举的例子，这是我在台湾我们教会发生的事情。我们教会那时候发生的事情几乎要分裂，因为同工们就去签了约，后来才发现不能够盖教堂。大家猜后来我们怎么做？有机会我们私下分享。不容易，不容易。但是在这个地方，他们很清楚知道，在利未记说不可起着我指着我的名起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他们知道神的心意，他们在神面前所立的约，他们要遵守，要 honor， 他们没有错上加错。其实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其实也不是很甘心，所以他说要他们服侍他们做劈柴挑水的人。但是不管如何，他们遵守了这个约。大家知道吗？如果我们历史往下看，在了多年之后，在撒母耳记的下面，那时候第一个君王扫罗王，他就毁了这个约。那时候他去杀了这些基遍人，但是后来我们知道，整个以色列因此受到大饥荒，神的惩罚。那时候还好，约书亚他们虽然知道被骗，他们知道这是错的，但是他们在错误当中做的正确的事情。你很多人会说，哎，如果做了当初他们去求问神，神说不定要把他们杀了，所以我们怎么知道呢？说不定神也是顾念这些愿意悔改的人，但是要用正确的方式帮他们走正路。我们不知道神会怎么做，神有他的主权，但是我们知道的是他们做了错误的事，但是在这个地方他要他们做正确的事情。但是让我觉得最钦佩约书亚是，约书亚这个地方不止做，他做了正确的事情，他招了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为什么欺哄我们呢？我们其实离你们很近，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为什么要骗我们？所以你们中间的人，我们发现他并没有讲好听的话，他说你断不了要做奴仆。但是在这个地方他所讲的跟这些以色列人讲的不一样，以色列人想的是你们要来做我们的奴仆，做劈柴挑水的人，但是约书亚说你断不了做奴仆，为谁？为我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并不是以我们的私心要别人来服侍我们。约书亚真正要这些人来服侍的是服侍谁？服侍神。其实我们平常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大部分会跟别人说，啊，你信耶稣你可以有平安有喜乐，哎，你来我们教会，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相爱，我们都谈的一些比较好听的，比较容易接受的。我们敢不敢跟人家说来信耶稣来做奴仆？我们敢不敢讲？但是事实上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是传这样子的福音。你说这哪是福音？这是福音。因为如果我们不服侍我们的永生的神，我们在服侍什么？我们在服侍金钱。金钱是很好的仆人，但是是很可怕的主人。我们在服侍权力、名声、情色，这世上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偶像，我们心里头有一个空。如果我们没有服侍我们的神，我们就会服侍其他的事物，包括服侍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会成为我们自己的神。其实不要以为说，哦，我们做奴仆是不好的，我们做奴仆是每一个人都会做奴仆，问题是我们要做什么的奴仆？是要做罪的奴仆，还是要做神的奴仆？所以约书亚跟那时候的领袖给他们一个很好的选择，你们愿不愿意做神的奴仆？当我们犯的错误，我们需要承认我们的错误，不是用欺哄的方式来求安，不是，我们要回到这位神的面前，真正选择我们所要服侍的是这位神，而弃绝我们过去所做的这些错误的道路。如果没有回头，这些错误呢不会成为我们的祝福。但是很奇怪的是，在我的人生当中发现这些错误，我还说那是我自己犯的错，但是当我们愿意回头归向神的时候，我不知道神怎么做的，这些错误，这些我们的过犯竟然会成为我们的祝福。我还是说我不知道神怎么做的，但是我还是说有个很大的差别，如果我们没有回头，我们还是会在罪恶苦难当中。 还是在罪的苦难当中。所以我们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但是我们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我们虽然跌倒，但要起来。我们如果坐在黑暗当中，神要做我们的光。我们要学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又跌倒了的话，我们要马上回头。我们常常听到两个字叫悔改，悔改。其实悔改包括两个，一个是悔，一个是什么？改。我们常常有改没有动，有悔没有改。我们需要悔改，但是很多人还有另外一个错误的想法。我们悔改是在我们相信接受主耶稣救恩的重生得救的那一天。我们彼此鼓励，彼此提醒，悔改不是我们重生得救那天所做的事情，悔改是我们今天，是我们每天要做的事情。我们每天在神面前求神光照我们，我们是会回头穿上我们的旧衣裳，我们是会马上转眼去敬拜别的神，我们敬拜我们自己。我们需要常常回头。大卫王跟扫罗王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很简单，他们所犯的错罪，大家其实想想看，大卫犯的比扫罗还要大，在人眼中。但是他们的差别是，大卫犯错有回头，扫罗呢没有回头。你说彼得跟犹大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他们两个人都有懊悔，彼得懊悔痛哭，犹大懊悔到一个程度去自杀。他只有懊悔，他没有悔改。真的，我还是要差别是说，最大的不同是一个有悔改，一个没有，没有回头啊。他只停留在原地懊悔，没有回头。我们知道在人生当中我们是会犯错，但是我们犯了错我们就要回头，回到神面前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看到这些祭奠人呢，在那个时候，如果是我常常想，如果听到约书亚讲这样子的话，我一定会恼羞成怒。我们将错就错，我们反抗不理。但是祭奠人他们的回答，他们说，怎样待我们为善为正，就这样做吧。其实不止以色列人在正确当中，对不起，在错误当中做正确的事，这些祭奠人也是在错误当中做正确的事。他们不只得以存活，他们放弃了原来邪恶虚假的信仰，开始服侍这位永生的真神。其实如果我们往后看，后来历代志、以斯拉、尼希米都有提到这些，以后提到他们的时候是用这个字叫做尼提尼人。尼提尼人他们不断地在圣殿当中服侍这位永生的真神。我们是会犯错，我们有些时候跑在神的前面，我们没有寻求神的旨意，我们有些时候知道神的旨意我们没有去做。但是在最重要，在我们犯错的时候，在错误当中，是让我们回来做正确的事。在犯错的时候，我们祈求神的怜悯，寻求神的指正，相信神的恩典。所以大家现在能够了解说，为什么义人虽七次跌倒，为什么人必兴起？因为他们有回头。恶人呢，却被祸患所倾倒。所以义人的路不是我们相信的神就是大放光明，不是。箴言说，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怎么样？越照越明。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并不是一开始我们就马上180度变为另外一个人，不是。我们还是会犯错，但是义人的路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但是恶人的路呢，好像幽暗，自己不知道因什么跌倒，他们还自以为非常聪明。所以今天其实我跟大家分享的，其实大家可能都知道，很简单，在错误当中怎么样，不要再做错误的事情，要回头。在正确当中，不要因为动机是正确，看为好，我们就没有寻求神的旨意。在错误当中，我们要回来做正确的事情。但是如果逻辑好一点的，就会跟我说，是不是还少一条啊？好像还少一条哈，少一条是说怎么样，在正确当中要做正确的事。今天我不跟大家分享，如果大家有机会继续看约书亚记第十章，那时候其他的这些君王再一次聚集，他们不是要攻打以色列人，他们要攻打谁？要攻打祭奠人。好，你背叛我们。那些祭奠人跟约书亚求救，约书亚他们怎么做？大家自己回去看，预知后事如何。 看看如何在正确当中做正确的事。我们盼望今天我们学神要我们所学的功课，让我们如果犯了错，那我们回头在错误中做正确的事。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在这边借着这一个故事来思想，虽然是离我们很遥远的一个故事，但是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主你的信实、你的慈爱、你的公义，也彰显你的心意在我们身上。是的，义人与恶人最大的差别并不是说不会犯错，而是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错上加错，还是我们愿意回头回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看清楚我们该做的是什么。求主帮助我们真是能够学习在错误当中做正确的事。今天在座不管我们相信了神没有相信神，盼望我们在神面前都愿意回头做正确的事。我们这样祷告祈求，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